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，因为我们从认识你就知道找到核心的身份了，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那宝贝孩子。你透过耶稣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救赎回来。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你的真儿子真儿女了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帮助我们都每天更认识这位天父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好处都在你里面。我们要在你面前继续祷告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心是敞开的，透过圣灵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也求告您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你自己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把以下时间交托在圣灵的手中，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祷告祝福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弥迦书第二章了。好，你看到弥迦书第二章跟第一章是有连贯在一起的。弥迦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乡下人，被神呼召出来的一个传道，也是个先知，所以各行各业神都可以使用大家，像阿摩斯一样，他也是个牧羊人，他也是修理桑树的，神也使用他一样的，在各个职场神都可以使用，只要你愿意来跟随神亲近神，有一个爱国爱人的心，上帝就会使用。好，你看到这个章里面呢，又讲到一件事，就是弥迦，然后他只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去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当中，为他们的发言传达神的话，那结果呢是被拒绝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吗，当我们开始传福音，热情传福音的时候，不会大家都来接受我们，或者家家户就欢迎敲锣打鼓，没有，反而会被拒绝。那说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不要灰心，我们传道或是传好消息的人千万不要灰心，你忠心做就好了。有人接受，有人会拒绝，有人可能会羞辱，有人呢可能是还会丢石头，但是记得这个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只要忠心良善传讲神的道就是了。特别在做幸福小组，鼓励大家，有时候 Best 会放鸽子，Best 会拒绝我们，但是没关系，以后他信主之后，他也照着方式去帮助下一个人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智。好，我们来今天的早上呢，讲到传道不要灰心，传道不要灰心，特别是当传福音人，我们布道传道都不要灰心，我们一起来效法像弥迦的心智一样。好，这边呢分为三段，这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一起来查考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
或哉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，天意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颈项上不能解除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讽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分转归别人，何竟使这分离开我们，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必没有人撵阄拉准绳。
好，第一段呢，这句话是什么叫祸灾？祸灾就是有祸啦，有祸来了，这个是传福音，这是好消息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警告他们不要掉到这祸里面啊，祸来了我们应该逃避。所以先知呢是先预警预告灾难来了，审判来了，灾祸来的，以色列啊，以色列要避开这些灾难。好像今天要传福音，我们讲到天堂地狱会，我讲到耶稣再来会，我跳到天灾人祸，很多的这些不法的事不公义事不断的彰显出来，因为这些叫做危险日子来到了。所以要有人讲危险吗？人们要听吗？听才知道说要避开这危险。所以我们传道人，我们讲只是讲喜 No， 还有这些灾也要讲，让大家知道上帝是一个警告人的神，让我不要掉到了永远的灭亡的地方。好，这边讲到祸灾，就是有灾祸来了，灾祸来了。他说什么呢？哪些人会有灾祸呢？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这一组人，这一群人，你们要注意，这些人是该受到灾难的。但是神一样发出了这个警告，这些人要听进去。那些人有个特质，在床上就晚上了，就在涂抹罪孽，连梦中啊都在想这些罪恶的事，或者在讨论这些不义的事、邪情私欲的事。好呢， 造作罪啊，这个奸恶就是做啊行恶的事。那天一亮呢，他晚上就在想这些事嘛。天一亮，就因为手有能力，就行出来，把手有能力画起来。什么叫啊手有能力呢？就是有权柄的人嘛。他有权柄，就有能力做这个做那个，那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这些贪官污吏哦，在以色列国当中，有些贪官污吏，这些人专门在图谋恶事。上帝给他权柄，却没有忠心良善的对待百姓，反而变成贪官污吏。这个叫做有能力的人，有权有势啊，他整天的脑筋呢就想到坏事。行坏事，图谋恶事，晚上睡觉不得安宁，还在想这些邪恶的事。那白天呢，就执行了。这些都就是所谓的坏蛋了、啊，贪官污吏。你看到吗？这些人是祸灾，上帝都看见。接下来第二节说，他们贪图田地的就占据，贪图房屋呢便夺取，然后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要么在以色列当中啊，我啊所有土地。啊、他们是照着、啊、他们的族群十二支派分配的，那在支派里面又有家族，看每个人的人口多少，那照什么？照年究，年到了之后，你国家就这个，你王家就这个，那土地呢不能变卖，因为这是什么？上帝给你们的，你们要一代传一代。好像我们早期台湾人也是这样子啊，种地的有没有？他一个地就是没有怕，地就很残忍，地就很残忍，绝对不能买，因为什么呢？祖先给我们的、啊，不能乱卖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纪念祖先的产业啊，绝对不能卖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也有遵守上帝给的律法。但是你看到这些人呢、啊，那样贪官污吏，专门贪图别人什么田地，想到这些事情啊，这个地太好了，我需要这个地啊，啊，这葡萄园应该是把它买下来，那我家就发了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想办法就对了。你看到吗？贪图出现两次。其实贪图就是贪心嘛，本来就是不是你的、啊，那想把它霸占嘛，如果买不到就用侵占的方式嘛，啊，他们是有能力，能力什么？权柄，用权柄去压人家，用权柄去霸占人家，用权柄去夺取人家。也许那个田地啊，对那些穷人啊，他是只种地来养他们一家五口啊。他只种地来喂这些啊这些羊群啊，他没有其他的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命啊，你把他霸占，等于除掉他的命啊。那时候就这些事发生，他们这些罪恶多端的啊，这些贪官污吏就整天想霸占别人，不管你穷不穷，不管对象是谁，我想要就把他霸占，贪图或者呢占据或者欺压别人的房子产业。那时候。整个以色列国这样不公不义的事发生在整个社会民间当中，所以神看在眼里，所以指出他们的罪，他先警告你们祸灾，你们要被受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成为欺压别人，贪图别人的产业房子，让人家没地方去，没地方住，没有地方吃，这个罪是很重的、啊、那么他逼到大家都没有饭吃、啊、很糟糕的事。你们明明都有大房子啦，有大、土地啦，还要去贪图这些穷人啊房子，这些啊这些困难的人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三点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字出现，因为才有所以嘛，因为你们做这恶事嘛，所以神要说祸灾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孤儿寡妇的神，他会为所有这些被欺压人伸冤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好，出现来他说什么呢？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主。这主是谁呢？就刚刚讲第一节嘛，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这一组的人、啊、就走回来就滚了就凶狼了，就是这一群人、啊、是上帝看在眼里，一定要记得上帝审判你们来到了，所以你们要赶快悔改。上帝说话算话，上帝说什么呢？你看到我筹划，筹划英文叫 planning， plan 就是计划，上帝有个 A 计划出现的，这计划呢是一个审判的计划，是个祸灾的计划，是个降祸的计划。降祸给谁啊？就是这族群人，专门贪图啊欺压 啊这个什么霸占啊这些坏蛋啊，上帝对他们说已经啊祸到临头了，会到你们这个族群当中，这祸在你们颈项上不能什么解脱。请问严不严重啊？很重啊，就挂在你的脖子上了， 你就是挂在那个地方，好像犯人以前我们看到、那个、这些电视人嘛，犯人不是挂那个绑在那什么木头上吗？扣他走了，整个都绑在那整个景象上了。这个代表说不能解脱，而且不能昂首而行，代表说那个罪很重，而且绑上去要整个低头，很羞辱啊。这个时势是恶的，后面补这一句话，这个时势就是这个时代，就是邪恶的时代，所以神肯定要审判，因为充满欺压、霸占，还有这些贪图的事，不公不法，充满在神的圣地当中，神看在眼里，神必定要审判。但是神要审判之前，先警告你，给你什么悔改的机会。今天是让那个叫做恩典了，不是吗？要打你之前，要把你绑起来之前，要审判你之前，先告诉你，接下来就结果是如此。所以上帝有没有怜悯啊？有啊。上帝有没有这个救人的心啊？有啊。上帝给你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啊，那你再不悔改，审判就来到嘛。今天这样是教会的时期，好像时势就是越来越邪恶，不是吗？坏事不断的发生，危险的事情不断的发生，都在警戒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在日子也要来到了。那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他是一个审判官的身份来了。第一次他是小 baby， 有没有？道成肉身，出生在马槽，哇，非常的温馨，小 baby 的样子。现在不是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代表他是审判，会坐在宝座，然后一个一个都要交账。所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叫做悔改，叫做恩典时期啊。所以我们要勇敢传福音，要告诉他们灾祸来到了，要掉下去了，要被火烧了，要进到硫磺火湖，要到地狱了，赶快悔改吧，回头啊，不要掉到那个、一辈子永远没有机会、这个什么悔改的机会的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心智，我们要这样子的去呼召，去传福音，让他们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五节这边说到那日，就是审判那日呢，有什么事发生呢？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。好，有人会向你们提起，就是有人会唱出悲惨的哀歌。你们现在不听，到那日审判的时候会唱什么歌？不是乐歌，不是欢乐的歌，是哀歌，好像这个伤心绝望的歌就会来了。那是彻底被毁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整个以色列国北国彻底被毁，所以都唱起哀歌嘛。亚述会临到的，亚述帝国会入侵的，整个国会不见的，你们要好好的悔改。再来南国也要悔改，南国受到北国的影响，你们呢看到他们亡国之后要很大的警惕啊，不要走向北国灭国的道路啊，要悔改啊，已经掉下去了你就赶快逃了，要回到上帝的怀中，就是这个警告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弥迦的心是非常的迫切，他知道这国家快没了，我的国也快没了，他警告北国南国都要回转，不然会唱哀歌，会人唱起哀歌，哇，这个国家没了，唱起哀歌，并且讽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，我们彻底被毁的意思。我们全然败落的时候，我们彻底被毁了，耶和华将我们分转给别人，就是会转到北这个亚述帝国，然后南国呢会被巴比伦所灭。何进使这份离开我们，那个份是指他们神给他们的土地，给他们的产业，牛奶一命之地全部被吞吃掉。好，你发现到这一点，你发现到有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？你侵占别人哦，你吞吃别人的产业，上帝看在眼里，怎么审判？上帝找外邦人来吞吃你的土地，霸占你的所有，不是吗？发现到种什么就收什么吗？你怎么对待人，神就这么对待你吗？就看到那个逻辑，原来我讲过好几次，你在世上怎么对待人，神就怎么对待我们呢？所以叫百口莫辩嘛。你对人家慷慨，神就对你慷慨啊。你对人家怜悯，神就对你怜悯嘛。你对人呢有原谅，神就原谅你嘛。你别人呢有需要，你去帮助他、探访他、给予他，神就照着这样子来审判呢。所以百口莫辩。原来我们在世上所度的日子，以后是赏是罚，是照着我们世上在走的路。 我们在世上所过的生活啊，你对人家冷淡，人家都掉下去了，不闻不问，那家人已经都快不行了，福音都不传给他。弟兄姐妹，神就照着我们的冷淡冷漠来审判，这样明白吗？哦，你看到这个他霸占嘛，神就用这个别人的亲霸占你嘛，你侵略别人，神就侵略你嘛，你贪图别人，神又要贪图你呢。再看到这个律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审判是照着我们在世上的行为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心态来审判的。那有一天在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就百口莫辩了，因为我们就这种人嘛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开始知道上帝告诉我们的律，我们要想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待别人嘛。你原谅别人，神也透过爱来原谅我们了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律。所以看清楚就明白，原来神就照着我们所做的来刑罚来报应啊。好，你看到这些人就唱哀歌嘛， OK， 到最后你看呢，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什么悖逆的人。但是你注意看哦，耶和华第十节的中段的地方，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给别人，何竟此这份离开我们呢？那个问号圈起来。当他们被侵占，他们亡国被掳的时候，竟然用撒龙伯呢？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这么凄惨呢？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落到如此地步呢？一点反省力都没有，看到这吗？今天有不少人也是这样子哦，落到很凄惨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为什么不要保护我们的 America 美国呢？上帝啊，为什么保护这个，不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呢？弟兄姐妹，很简单啦，请问美国过去他们清教徒的时候多么敬虔呢？祖先呢，到处都是以耶和华名字立下学校不是吗？立下了法院不是吗？连宣誓都要按立圣经不是吗？你看到吗？但是曾几何时，学校不能公开讲圣经哦，不能一起祷告哦，不能来讲耶稣哦，就把耶稣 get out， 从什么校园赶走不是吗？从很多的地方机构赶走不是吗？到时候出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啊，你为什么不好保护我们？耶稣在天上说：“啊，你拢祷告 get out 去，我什么的怎么保护？讲明白律吗？平日都把耶稣 get out， 不要耶稣，从我家离开，从我工作场合离开，不要讲耶稣。啊，出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在哪里？耶稣说：我一直很想来啊，你把我除在门外。所以启示的第七间教会，老底家嘛。耶稣有没有在里面？没有哎，耶稣在门外什么叩门啊？”因为你就把他 get out 了嘛，从校园赶出去嘛。所以当天灾人祸的时候，不是神不在，是你早就不要他了。这个逻辑大家一定要清楚啊，不然很多人说为什么灾难发生，为什么这个，因为你行恶嘛，你不要行义嘛，那耶稣在的时候你又不要他嘛，所以造成很大的破坏才来怪神。所以这句话你看到吗？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？为什么田产就要被抢呢？因为你去抢人家嘛，你把主都赶走了，里面都是偶像神坛啊，秋坛啊，上帝的殿都变成偶像的殿啊，把神都赶走了，那到时候就亡国的时候，神啊你在哪里？这在怪谁啊？在怪神呢？其实你在做一件非常非常很邪恶的事啊！平日都跟神保持距离，是不要神嘛？赶 get out！ 现在出问题了，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别人来抢我了？神啊，你在哪里边？你的眼睛在哪边？你为什么不祝福我、保护我？这个就是北国的心情啊！讲明白嘛？因为到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糊涂的人呢、啊？也是有哎、欸，糊涂啊，糊涂到底啊！就这个意思，你 question 很大嘛？哇！为什么我们的份被拿走了，我们的产业不见了，而且分给这些外邦人呢？神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其实是你在干什么了？你忘记了神，你离开神，这个来就是他们的情况，应用到我们当中也是很好的提醒。好，所以他讲说，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并没有人研究什么拉准神。在耶和华的会中，就是在耶和华的会众中，你看到吗？这一些土地都是什么研究量出来的，对吗？ 大家抽签嘛，抽签之后来王家这土地，哦，李家这个土地，从那一个开始这些事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被抢走了嘛。你看神这么爱你们，你们从以色列啊，不，发现从埃及，然后啊离开去到旷野熬炼之后进到迦南美地，到了美地之后，所有的城池、所有的土地、所有的果园都是别人栽种的，你们只是念旧就得着，是吗？这么白白得来，不会珍惜，不会拥有，到最后变恶，所以上帝的心非常难过。好，这个就是地段的地方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你看到弥迦的心是很难过的，他是乡下人哦，他知道民间疾苦啊，很多的乡下里面痛苦的不得了，因为高官都在什么大城市嘛，上面呢发一个命令就剥削到下面了，这个就是危险的地方啦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国家不要成为这样的国家。哇，这个达官显赫或是贪官污吏都集中在大城市，然后一个法令下来，下面民间疾苦啊，就这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怜悯，这个是以色列的背景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到十一节是第二段，六到十一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
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的羞辱我们。雅各家啊，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。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。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。
好，第二段来，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他们是指谁呢？好，他们不是讲说刚刚那一段啊，那一群人啊，这边或这边出现了没有？或说假先知，原来他们是指另外一批人，叫做假先知。这假先知哦，他听到真先知啊弥迦所说的预言，他们里面呢就产生了极大的啊这个反弹。这反弹说什么呢？哎，那假先知说了，对真先知说话，你们不可说什么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。这些人就刚刚讲贪官污吏。好，贪官污吏呢，他们有没有听到预言呢？有，听到两番的预言，一个是真的预言，一个是什么假的预言。假的先知呢反对真的先知了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不要向这些达官显赫讲话，其实是贪官污吏了，不要跟他们说预言，你们讲的都是错误的，不要羞辱他们了，他们是好的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好，再来，你看到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好，代表说什么？雅各家岂可以说，就怀疑出来了，说什么耶和华的心是不忍耐吗？上帝的心不忍耐，就是神的心不耐烦了吗？神的心是焦急呢，没有办法安稳了吗？他怀疑上帝的耐心，上帝不耐烦的，甚至啊，小智哦，或者叫做什么呢？心肠狭窄吗？上帝的心是心肠狭窄吗？他们怀疑上帝的心，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上帝会行这些恶事吗？你看假先知用上帝好像良善的，有没有？上帝不会审判呐、啊，弟兄姐妹，这种教导要非常的小心啊。我们特别在讲说恩典福音，有没有？我讲好几次了，没有错，但恩典是要我们悔改哦，恩典不是要去浪费哦。我千万要注意，要注意这些在讲恩典福音的这样信息，它会藏在我们的福音里面。但是记得恩典是要我们悔改 ，grace 白白得来。小浪子他回来了，爸爸恩典就给他，对不对 ？OK， 如果他不回来，不回来就是不悔改的意思吗？他继续走他的路吗？他继续要走在猪圈里面？他不回头不悔改，请问恩典会临到他？不会吗？他要离开猪圈。他要说我错了，我觉得得罪爸爸了，我要回到上、啊、爸爸的面前了，恩典就来嘛。而且第二件事情，他不能再得到恩典之后又跑回去猪圈嘛。 没有，他要继续留在什么家里面，不要离开恩典。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浪子的故事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不要再犯罪，得到恩典之后，我们要留在恩典当中，不要滥用恩典，然后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你看到吗？他们不听真先知的话，警告的话，祸灾他听不进去。他说什么呢？上帝是个不忍心的人吗？上帝的心是心胸狭窄吗？上帝的心是不耐烦吗？哇，不是的，上帝的心是宽广的，我们这样乱来也 OK 的啊，上帝会赦免我们的，因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们在误用上帝的恩典，不听真先知的警告，祸灾来了。哪有祸？上帝是祝福的，上帝是爱，上帝不会造天堂跟地狱，上帝只会造爱而已。就这个，你看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很好听的，要注意，假的都很好听，假的都很动听，假的大家人人都想听。要记得哦，要注意真假，要知道到底在哪个地方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啊，这边讲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人有益吗？这句话是弥迦讲的话。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什么正直，画起来，行动正直。原来我们的行动正直、公义，上帝就与我们同行。所以上帝在弥迦书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，是人啊，我要你向你要的是什么？要你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什么同行。原来神好喜欢跟我们同行。怎么样同行的路呢？很简单，公义的路。这明白吗？不是台中的公义路哦，是公义的路。要行在公义的道路上，正确的道路上。因为上帝不会走弯过弯路了，他一定走什么正义的路、公义路。只要我们行在公义，神就跟我们同行嘛。这样清楚了没？所以上帝在这一章里面一直在讲行公义、行公义、行公义。因为走错路啦，你们走邪恶的路啊，你们欺压、你霸占，这个都是邪恶的事啊。你们只要做正确的事，神所喜悦的公义，只要这样子做，上帝说行为正直的人、行动正人是有益处的。上帝喜悦这样的人，很简单。所以信耶稣不是很难的，只要走正确的道路。耶稣走什么路，我们就走什么路嘛。那样子，我相信上帝的益处常常会倾倒在你的家庭、工作、职场各方面。来，第八节，来，然而进来我的名兴起如什么仇敌，把它进来圈起来。进来就是最近，上帝看到最近发生什么事，我的百姓兴起如什么仇敌。哇，这很糟糕，英文叫 enemy， 是什么呢？像强匪了。在百姓的圣地当中，竟然有一批人变成强匪，变成流氓啊、强盗啊。有一批人在这地方怎么兴起这个？这批人是指谁？贪官污吏嘛，有权有势嘛，然后侵占弱小嘛，霸占人家这个穷人的土地产业嘛。这个就是讲到这些人了，兴起来了，像强匪一样。哎，他们是你的弟兄，哎，他们是你的百姓，哎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好，那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的身上剥去什么外衣。这些人兴起像强匪啊，他们做什么事呢？有人在经过他们的路，他们就在墙啊，他们就在路旁在世人，在观视，在观察，有机会的时候，只要有人经过就抢他，就是抢匪，不是，不是吗？像路加福音讲的抢匪，不是吗？走过了就把他打得半死嘛，然后把衣服剥掉嘛，然后抢他的东西嘛，丢到路旁嘛。这耶稣讲的故事，不是吗？他说我看见有一批抢匪出现了，就在这条路上。然后呢，他们抢的对象是谁？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的人。是什么安然经过？就是平民百姓的过路人啊。而且什么不愿打仗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武器啊，他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啊，他们一点警戒戒备能力都没有，他们是这样平安过去的人，一点警备力都没有。这些都是孩童，毫无刀兵，毫无武器的，你们竟然去抢夺他们的衣服啊， 把他们剥光，打他半死啊！这些人都是穷人啊，就剩下外衣了，你把他夺光嘛？那么赤裸裸的，非常的羞辱，晚上又冻死啊！神在纠正他们，神在纠察他们的罪。这个就讲到第九节的地啊，第八节的地方，他们的罪从第二节、第三节，现在到第八节有另一项罪，看到吗？第二、第三讲到侵占、贪心、霸占，这个呢是抢夺、强盗，直接扒人家的衣服，拿走人家的什么身外之物啊，这些都是神看在眼里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，你们将我的名的妇人从安乐家中什么赶出。我们的妇人把它圈起来，我们是谁？上帝的百姓。上帝百姓当中有姐妹们，他们有很快乐的家，叫安乐家 Happy House， 非常幸福的家。但是你们当抢匪，把他们的家全部拆散。怎么当抢匪呢？赶走妇人啊。 OK， 再来呢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小孩当中进行夺去。我的荣耀英文说啊，这个 blessing， 我的祝福，从这个幸福家里面全部的夺走。孩子本来有妈妈有爸爸，很幸福吗？ OK， 可能家不是那么多的产业，但是毕竟是个家，幸福完整的家。你们来抢夺妈妈，可能把她当成妓女去了，或者当成奴隶去了，那孩子留下来就变成孤儿嘛，那个荣耀就离开，上帝的祝福就被抢走。请问这是不是不公不义的事？是谁做的？自己人做的，达官显赫或者叫贪官污吏，他们做的事。你看到这罪状全部的都显露无遗，把里面的败坏讲得一清二楚。好，这个预言呢，都透过了弥迦讲出上帝的心声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罪恶呢，全部都罪状确凿。我们看到第十节，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的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这个毁灭，而且大大的毁灭。好，这句话在讲什么？弥迦说，这些罪状够多了，够严重了，所以现在你们要起来吧。那个起来代表什么呢？你们要被掳去了。你们现在不能在这块地，这块地叫做圣地，是上帝给你们立约之地，上帝居住的地方，不容许有任何罪孽。好，上帝居住就是圣洁嘛。你看这地已经污秽到不行，现在你们要起来，代表你们会被绑去，被掳到亚述帝国去，会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去。好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就是你不能住在这边享受安息啊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来，他结论说，因为污秽使人什么毁灭，把那污秽圈起来。上帝是圣洁的神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洁净，一定要什么圣洁，因为是上帝的属性。大家抓住这个就明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一个警告啊，他说因为污秽使人圈起来，后面一个小字什么使地，看到什么使人，还包括什么使地哦。原来这污秽就代表罪孽、罪恶。昨天讲的罪恶、罪孽有影响力，有没有？有感染力吗？你看到吗？罪恶是会污秽的，罪恶污秽什么？污秽人，罪恶污秽地哦。请大家注意这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最后污秽人会污秽什么地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有罪终之乐，但是在属灵当中啊，你已经被沾染了，这样了解吗？你一被沾染污秽，我告诉大家结果就是什么？很凄惨。除了后面会审判，什么凄惨呢？很简单，你会被掳去，会掳到外邦去，代表说你会给魔鬼留地步，越污秽魔鬼越喜欢这个味道。所以基督朋友们，请大家记得做医治释放非常好，参加医万生命更新很好，但是你必须要更新而变化，成为圣洁的人，叫做圣徒。你叫圣洁，没有污秽，魔鬼就不会找你。如果你回去之后一样进到更新，哇，把你洗得干干净净，出去本性不改，坏习惯还是一大堆，还是很多沾染污秽，鬼肯定会再回来，而且七个比你更邪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愿更新而变化，喜欢的味的啊，臭味摸的味啊，只要臭味摸，什么好事都会来了，家抓也会来了，尿气也会来了，不是吗？ 所以要做什么？改变吗？那叫更新而变化吗？所以不要老是怪鬼，你为什么那么多鬼？因为脏啊，听清楚吗？为什么那么多苍蝇你家？因为脏嘛。那脏干嘛？就改变吗？垃圾每天要倒啊，要干干净净，要消毒啊，那病毒就不会来，苍蝇也不会来嘛。为什么长蛆？因为有烂嘛，是这样子，不是很简单逻辑吗？那不要让它蛆来，怎么简单？就不要这些污秽的东西嘛。原来污秽的环境就会吸引污秽的东西来，不是吗？污秽的心灵就会吸引鬼来，不是吗？所以不是赶鬼，是你这个人要更新而变化吗？你一变化，那个会不会来啊？不会来了。为什么找你就不来找我呢？你们想过这问题？老是找你，不要找他呢？嗯，因为污秽啊，污秽使人死地毁灭，有看到吗 ？Destroy， 这是很严重的事啊！愿神帮助我们抓住这个真理，说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教你卫生，什么苍蝇啊，什么都不见，不是吗？不会怎么样的，他也不要找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比这个环境我都比哈嘞，干干净净，我都消毒一下，喷一下，糟了了啊！因为那环境它不舒服嘛，魔鬼要找适合居住的环境，魔鬼在寻找那个能够住下来的环境。如果不适合他，他怎么住得了呢？整天圣洁、光明、喜乐、健康、荣耀，他怎么住得了？躲都躲不了啊！阿们。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Heart 心说出来的，常常检查你的心干不干净啊，健不健康啊，还是老是充满了污秽啊、伤痛啊、邪恶啊，这些都躲在里面，难怪一直来嘛，你关不住了，好不好？改变你的心，立定心志，成为圣徒，就是圣洁的门徒，立志嘛，好，逃避那些罪恶的事。OK， 抵挡他到流血的地步，那你一圣洁，这些都不会找你了。本来就是很简单的逻辑啊。OK， 所以你看到结论，弥迦的心，他盼望这个国能回到什么圣洁，百姓成为圣民，大家活在圣洁，我们就不会灭亡。好，大大的毁灭代表说整个都没有了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一节，若有人心存什么虚假，用谎言说话，我要向你们说预言，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做这名的什么先知。好，你看到真先知听到假先知的反对，他也不灰心，他对这些百姓一样劝告他们，你要记得真假先知有什么样的特别。好，他就开始讲真跟假的先知。好，刚刚讲的假的先知有没有？他吊上不要说预言啦，不要对这些人说那些羞辱的话啦，啊，他们是好的啦，这些都吼讲得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开始解释什么叫真先知。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话，若有人是那个人是指假先知，他们有什么特色呢？他们的心，第一个，他们的心存什么虚假？虚假就是欺骗。他的心的根就是充满了欺骗，他里面的灵是充满欺骗，心里面充满欺骗，讲出来都是谎言，不是吗？那他心里面的根都是谎嘛，不是真嘛，这是虚谎嘛，而讲出来怎么会讲真的呢？好，这个警告他们说，假先知有个特质，他的根，他的心是充满了虚假，他们很喜欢讲谎言，这谎言好不好听？很好听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谎言的人讲什么？我要向你们说预言，好，我们要说预言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可以得，把它圈起来，清酒什么浓酒。原来假先知啊，为你发预言的时候，他里面的心，一个是虚假，第二个呢要获利，获什么呢？人家的酒吗？ 人家的葡萄酒嘛，浓酒清酒呢，我跟你发预言呢，你送我两瓶好不好啊？你送我一罐好不好啊？他的动机就是我为你发预言 money， 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像不像我台湾的民间信仰啊？啊，你去诶 send 诶我，诶什么歌啊我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去啊梦姐的我，梦姐的哇，准哦准哦，他就给什么？可以得到什么？你口袋的 money， 干不起来呢？可是来到教会，牧师发愿 money 有吗？没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从神来的嘛。我不过是导管啊，我不过是邮差啊，得到礼物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啦，一点获利都没有，这样会不会分别了？只要从神来的，你第一看到他的根，他每一次都要你的东西，要你的礼物啊。你看到他拿到酒就去喝了，这个是假先知讲的话。请问讲假话好不好听呢？人喜不喜欢听？人都喜欢听。好，你看到结果来，那人就是必作证明的先知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哇，这个先知讲得太好了，真的是我们国家一定会兴旺的，哇，抢人家也没事，霸占人家的土地也没事，把人家幸福的家园拆去，把妈妈挪走当妓女也没关系。It's OK， 上帝爱我们，我们的福音叫做恩典福音，不用悔改。哇，这个好不好听啊？很多人都好听哦，因为良心不安嘛。先知又讲重审了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安了安了安了安了，很严重的事啊。所以神会不会针对假先知罪加一等啊？会。在末世我们要辨别真先知跟假先知、哦、假的跟真的是势不两立的。假的有时候看起来很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乡下来的人嘛。以前我遇到一个刘竹春牧师啊，以前有九啊这个九五预言啊，哇，这个隔壁的啊要打飞弹过来了，有500颗飞弹要打过来了，哇，就预言啊会入侵啊，哇，很多的啊，这个教会就 cross， 很多人就跑了，啊，因为有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弟兄，他说他是先知，上帝告诉他这个，哇，这个会打过来这样子，哇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到处宣布这种恐惧的事情。后来后面才来一个，哇，从美国来的一个牧师，婆婆啊，有人去接他飞机的时候，他还拿那个早期我们洗衣粉叫水晶800，你知道吗？哇。等一下可能其中就比较感觉，他拿那个袋子哎，哦，从那边过来，不是行李箱，就这样这样子来，快开破破啊，那参真了。可是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，就开始讲说中啊这个什么九五预言是假的，上帝讲预言是怎么怎么这样，哇，很多人就心里面得安慰，继续走圣洁的道路，继续走公义的道路。后来感谢主，平安的度过了嘛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真假不要看眼见，你不要以为弥迦乡下人婆婆战场降惨了，你要神使用他，阿摩斯也是这样修理树的啊，这我一个接去威我婆婆啊，神使用他，所以不要以外貌什么看人取人啊，上帝用人哦，是用他的心啊。啊、那些达官显贵都要看到那些、啊、很好听的，可能穿起来哇，这是哪个地方毕业的哇？弟兄姐妹要小心，这种人都很受欢迎，他说的话甜蜜蜜，但是弥迦的话很难听，可是却是真话，从神而来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样认清真假先知，在那时候就有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上帝会不会给他们恩典？真的会。所以后面是最、啊、棒的地方，就12-13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雅各家，我必聚集你们，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。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，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只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上帝透过真先知讲话的时候，地就要叫祸灾，有没有？因为上帝要审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神不会不闻不问，因为神是公义，是他的宝座，公义公正都是他的宝座。 OK， 所以这个不能摇动的是他的审判的标准，但是他审判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为了你怜悯你，所以公义跟这个什么怜悯交汇就是十字架，不是吗？我昨天讲过，公义跟怜悯就是十字架，就上帝的本质。但是上帝他公义之后，后面有没有怜悯啊？有。所以他听到弥迦讲预言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讲到审判祸灾？有。有没有讲到怜悯？有哦。这才是真正的先知。那假先知一直在讲都是怜悯怜悯，但是不会讲什么审判。No， 上帝是一个有公义、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也有审判的神。好，我们看到来，他讲到审判之后，后面只要悔改，恩典就回来了。好，只要你悔改归回，上帝的救赎、上帝的怜悯就回来了。我们看来，我们看到十二节，雅各家包括北国、南国，你们亡国之后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什么？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。请问这事情有没有会有没有发生？有，那个叫归回，不是吗？当南国、北国一百年前回了，南国后面又照着他大哥的行为去做，结果呢，两国都灭亡嘛。OK， 灭亡之后，经过了七十年，七十年之后，上帝透过了耶利米发预言，有没有？他们七十年之后，你们都会回到你们的土地，代表说什么？上帝的审判有时，但是归回呢，又有时。被掳去只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要受管教，不要把土地污染成大大污秽，上帝把你们七十年的当中洁净悔改，让你们认罪，后面的回归在上帝的土地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上帝拔除是为了什么？栽种，有没有？拆毁又是为了什么？建造，看到这个吗？因为全个都坏掉了，所以重新打造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不是要把你什么除灭。No, 他说还有一群什么剩下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会回来到土地当中，会回到上帝的应许当中，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跟他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 David 所立的约没有收回，上帝还是一样发慈爱，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所以当这些百姓渔民来说啊，这边说我必召集，我必召聚以色列剩下的渔民，这个剩下人就是渔民啊，安置在一处，就是回到他们的圣地。然后呢，如波斯拉的羊，波斯拉就是有羊圈，那个叫做波斯拉，有羊圈代表说那时候回来有保护了啦，羊里面呢有羊圈，所以豺狼就不会来到当中吞吃这羊圈，代表外国不会再入侵了，上帝会保护他们国，直到我主基督当这个国的王为止。所以以色列会不会一直到主耶稣再来？会。所以不用担心以色列会灭国，不会，因为神已经预言了会有羊圈，就神会有蓝的这个保护在当中。好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代表说他们吃的饱足，各方面的都非常富足，因为人数众多，众多嘛，先讲会生养众多，所以现在以色列百姓越来越多人，有没有？好像台湾一样，土地也是很多人在当中居住。好，在他们的 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，代表说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人为他们开这条道路，神就使用了但以理，有没有兴起啊？在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当中呢，你看神就兴起他，一代一代的被神大大的兴起，所以这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很多在国外呢，都当什么？当领袖啊，当首相，有没有？当宰相呢，成为神所喜悦祝福对象。最后你看到吗？就三个人被神这个兴起来成为领袖，第一个是所罗巴伯、尼西米、以斯拉，有没有？这不带一批、第二批、第三批回到土地吗？是不是领袖？是，是代表说神兴起这些领袖就变成好牧人，带他们这些打散的羊群回到自己的羊圈呢。这历史我们都读通了，所以他们就回国到现在了嘛。 OK， 最后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他们的王在前面行哦，接下来耶和华引导他们，最后就是上帝其实在引导他的百姓，引导以色列百姓。今天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，神兴起了世界各地的教会， 就是上帝的羊圈，丰富教会也是其中神的羊圈之一。上帝会保护这些羊群，只要我们被他引导，上帝都会帮助我们。好，这一章里面我们到底学到什么事情呢？三件事。刚刚一开始告诉大家说，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传道人，千万不可灰心，有吗？这是今天的主题。因为有真先知、假先知，真传好消息的、假传好消息的，从神来的、从自己肚腹而来的，很大的对比嘛，也会辨别。好，那我们学到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，请大家记得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刚刚讲的都是一些贪图、欺压、霸占的事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对自己人哦。那颠倒做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我们要记得耶稣说他给我们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。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在教我们什么事，要落实彼此相爱的生活，不要去欺压，不要去侵占，不要去 侵略霸占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东西。我们要从一个想霸占夺走变成给予的人，那落实彼此相爱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新的诫命。我在新约里面，特别在教会羊圈里面学习彼此相爱的生活，而且操练出来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第二个请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好，第二个是传福音人会遇到被拒绝。传道传福音会遇到被拒绝的时候，不管你向谁传福音，不是人人都会接受。好，那可能又遇到羞辱，甚至会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，但是记得传福音的人主必要成就，传福音人主必要成就，你勇敢传就好了，像保罗一样勇敢传，也会被拒绝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下监牢嘛，被人打了半死嘛，但神继续使用他，在监牢当中也带领很多的犯人得救，不是吗？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智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被人家拒绝，甚至被人家羞辱，但是不可灰心，我们继续勇往，因为是代表神去讲上帝的话。好，第三个请大家记得，就是复兴将要来到，复兴将要来到。前面的审判警告污秽啊，这个大地的事情，上帝会掳走这些人吗？ OK， 其实上帝在做什么？做管教的工作。最后呢，七十年会回来吗？代表说复兴会来到啊，只要肯悔改，主必让更多人归回羊圈，这羊圈叫做教会。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啊，神会使人回到羊圈，而且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神要亲自带领这些羊圈。所以我们丰富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圣灵保惠师，他在带领他的羊群，不是牧师啊，是圣灵保惠师。好，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得到帮助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来感恩，祝福我们每个人在里面都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也帮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爱这个羊圈，你是大牧者，主所有人都是小牧者，我们要起来牧养主的羊。我们祷告羊圈里面没有凶杀的事，没有欺压的事，没有侵占的事，没有贪图的事，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的彼此相爱的心，让每个人来到这丰富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被照顾的羊，而且成为一个健康的羊，自由的羊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正直，充满健康，充满自由，充满光明，里面没有污秽，不然会大大的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开口来为自己的心来祷告，请来。